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启程参加 G20 峰会，没计划跟李强会面。
美军调动尼日尔部分军队和装备，并撤回非必要人员。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降到2月份以来最低。
微软研究示警，中共疑似用 AI 操纵社交媒体影响美国选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周四报道，目前在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中保持高度领先的前总统川普在一场广播电台受访时强调，如果他再次当选，中共绝对不会入侵台湾。在这场长达1个小时的访谈中，主持人休伊特询问他，如果他再次当选，会不会保卫台湾？川普回答说，如果我是总统，台湾永远不会有事。但川普强调，前提是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中共永远不会进入台湾，连一点点机会都没有。他提到，我们不用陷入核武浩劫，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我们有很多其他办法。他认为现在拜登政府对中国很软弱，他非常害怕中国。另一方面，川普也提到，我早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觊觎乌克兰，如果我们上次的总统大选没有被操弄，普京根本不会入侵乌克兰，也不会演变成像现在这样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
据多家媒体周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今年的20国集团峰会已经同意非洲联盟加入，成为正式永久成员。预计在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将会宣布这个决定。彭博社报道指出，此举将使非洲联盟从目前的受邀国际组织身份提升到和欧洲联盟同等的地位。路透社报道也说，印度总理莫迪6月份曾经写信给 G20 各国领袖，提议在今年的峰会上让非洲联盟成为 G20 的正式成员。而 G20 今年还邀请了包括孟加拉、新加坡、西班牙和尼日利亚在内的9个非成员国出席。目前，20国集团已经是全球主要以开发和开发中国家组成的重要政府间论坛。人口总数占据全球的大约2/3， GDP 占全球总额的大约85%，在全球贸易额占比中也超过75%。
即将前往印度参加 G20 峰会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本周表示，由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两国目前不可能维持正常关系，并说加拿大没有跟中共和解的空间。特鲁多在新加坡受访时说，中共过去几年所做出的决策已经让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更难参与其中。他坦承，自2015年担任总理后，他曾希望努力与中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在2018年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中国华为技术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后，北京也拘留了2名加拿大人，并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食品，使得两国关系变得敌对。目前临近 G20 峰会召开前夕，特鲁多本周已经先后访问印尼与新加坡。他也提到，加拿大渴望在未来12个月内与印尼签署贸易协定，并打算在新加坡设立贸易门户，以加强印太区域的伙伴关系。
一名匿名的华府官员昨天告诉路透社，五角大楼正在调动部署在尼日尔的部分军队和装备，并在很大的谨慎考量下将撤回非必要人员，成为尼日尔7月份政变以来美方的首次重大军事行动。不过，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不愿说明有多少人员将要离开，以及有多少部队正在改变部署在尼日尔的位置。几周以来，华府官员一直警告说，如果7月份罢免尼日尔总统巴祖姆的军方官员不能让他重新掌权，华盛顿可能会撤回对尼日尔的支持。尽管当前的威胁持续，美国到目前仍然没有把尼日尔局势称为政变。如果正式认定为政变，这可能对目前的军事伙伴关系产生广泛的影响。
周四，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结束了对乌克兰的第二天访问。他当天在当地访问一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地方时说，俄罗斯的侵略确实造成了可怕的人道代价， 这让他感到震惊。当天，布林肯参观了位于基辅东北方约有90分钟车程的亚希德内学校，此处的前身是一所小学。俄罗斯占领这个村庄期间，曾在这里的地下室扣押了乌克兰人质，现在已经改建为博物馆。布林肯说，看到人们遭受酷刑的小房间，使人们体会到战争给活生生的人们所带来的惨痛损失。他在受访时说，这一切都凸显了当地人们和儿童的生命和经历。他们被关在这座建筑物地下室的监狱里。虽然这里发生的事情只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各地发生的暴行的一个例子，但他已经目睹了乌克兰人民非凡的韧性，并正在其他各个地方默默地进行重建。
周四，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的著名贸易顾问纳瓦罗，因违抗联邦众议院调查2021年国会大楼遇袭案的委员会所发出的传票，遭判藐视国会罪名成立。纳瓦罗也成了第二位因藐视这个委员会而被判处有罪的川普亲近幕僚。在川普执政期间，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的纳瓦罗曾经就贸易议题提出各种建议，也对 COVID-19 防疫任务小组给过意见，是当时川普相当倚重的一位幕僚。去年，川普的前顾问班农也因同样违抗传票遭判藐视国会罪，判处4个月有期徒刑，现在仍在上诉阶段。而周四当天，在陪审团审议大约5个小时后，身穿深色西装的纳瓦罗在判决宣读时并没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律师随后已经表示他会上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微软研究示警，中共疑似用 AI 操纵社交媒体影响美国选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本天文学家西村荣南于8月上旬发现了名为西村的彗星，这个彗星正在逐渐接近地球，并预计9月12号到达近地点，9月17号到达近日点。一旦错过这次观测，需要再等300年才能目睹。目前已经可以在凌晨利用望远镜通过长时间曝光取得西村彗星的影像。随着时序进入9月份，亮度也逐渐增加到双筒望远镜可见的程度，正是目睹明亮彗星的大好机会。此外，月眼新秀2和水星西大距将于9月21号和22号接连登场。另外有一颗备受期待的彗星 C2023A3将在明年2月的午夜时分在天空现踪，天文迷可以先把这颗彗星放入观测名单。
微软周四宣布与数字病理学公司配置合作，构建世界上最大的基于图像的人工智能模型，用于识别癌症。报道说，人工智能模型正在对前所未有的数据量进行训练，其中包括几十亿张图像。它可以识别常见的癌症，以及那些众所周知难以诊断的罕见癌症。研究人员希望它最终能够帮助那些正在努力应对人员短缺和徒增病例量等问题的医生。配置为病理学家开发数字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解决方案。病理学家是对体液和组织进行实验室测试以做出诊断的医生。这是一个幕后职位，但对于确定患者的前进道路至关重要。配置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托马斯在接受采访时说，病理学家是最终做出患者是否患有癌症的角色。这次的合作是医学迈出的重要一步。
苹果公司周四发布了安全更新，修复了2个漏洞。苹果发现这些漏洞时还不了解攻击的黑客技术。据了解，这个漏洞被用于攻击华盛顿特区一个民间社会组织的一名成员。公民实验室是一个调查政府恶意软件的互联网监管组织，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博客文章，解释说，上周他们发现了一个0.7漏洞，这个漏洞的目的是传播恶意软件。研究人员发现漏洞后，立即向苹果公司发出了警告。苹果公司于周四发布了补丁，并感谢了公民实验室的报告。公民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在 X 上写道，公民社会成为全球几十亿设备的网络安全预警系统。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微软公司的研究人员周四指出，他们发现一个据信是由中共官方控制的社交媒体假账号网络，企图借此运用人工智能来影响美国选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前挑拨离间。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微软的研究人员在7号一份新报告上指出，他们发现今年3月以来，据信由中共官方控制的社群媒体假账号网络就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操弄有政治色彩的内容，企图煽动和影响美国选民的不安情绪。这些社交媒体账号为疑似中共信息战行动的一环，其活动和美国司法部所指的中共公安部内的一个精英小组的活动相类似。微软说，与中共政府有关的行媒体似乎在社群媒体上传播 AI 生成图像，同时冒充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美国选民，焦点是与种族、经济问题和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微软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具体指出受影响的社交媒体平台，但报告截屏截图显示摘自脸书和推特的帖文。微软研究人员指出，比起中共国家行动者在先前竞选活动中所使用的笨拙视觉效果，这些生成式 AI 创造的新内容更引人注目。中共国家行动者过去的视觉效果主要依赖数字绘图、库存图片拼贴和其他手工图形设计。这份研究报告以一张中国账号张贴的 AI 生成影像为例，该影像描绘自由女神手持突击步枪，图片的标题是“暴力女神”，另一行文字警告民主和自由正在被抛弃。微软发言人表示，被认出来的中国假账号通过将其公共位置列为美国境内，张贴美国政治口号，分享相关国内政治议题的标签，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是美国人。报道说，这份报告凸显极度令人担忧的社群媒体环境，而美国人正准备进入2024年总统大选。美国政府指控俄罗斯以隐蔽社群媒体活动暗地干预2016年大选，并警告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后续试图影响选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7号出发前往印度出席 G20 峰会，目标是要在峰会上强化同盟关系。拜登即将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但不打算与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请听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4号筛查确诊 COVID-19。在吉尔确诊后，拜登一个礼拜来多次筛查都是阴性，7号出发前再次检测，结果依然为阴性，确定没有感染，于是傍晚顺利出发前往印度出席 G20 峰会。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空军一号上向媒体简报时表示，拜登此行期待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针对面临的重大议题进行讨论，从气候到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全球总体经济稳定，再到拜登一直倡导的世界银行改革等议题都会触及。沙利文在峰会前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随着拜登前往 G20， 他承诺要与新兴市场伙伴合作，共同实现大事。拜登在抵达印度后将随即与莫迪举行双边会谈。沙利文透露，美国与印度将在许多议题上取得有意义进展，包括美国航天发动机制造厂通用喷气器引擎与民用核发展等。由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缺席 G20 峰会，改由李强与会。被问到拜登是否会利用机会与李强会谈时，沙利文表示，这次没有规划拜登总统与中共总理会面。本月稍早，拜登对于习近平不参加 G20 表示失望，但说很快就会见到习近平。除了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不会出席 G20。拜登在参加完印度 G20 峰会之后，会在10号前往越南。美越元首将宣布双方关系升级，加强经济和科技交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意外降到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虽然美联储一再加息以冷却企业招聘，但是就业市场的表现却好于普遍的预期。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报告，在截至9月2号的一周，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比前一周修正后的 22.9 万减少了 1.3 万人，来到了 21.6 万人，低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所预测的 23.4 万人。这是截至2月11号的一周触及同一水平以来的最低值， 也是连续第四周下降。另一方面，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数据落后一周发布，在截至8月26号的一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了4万人，从一周前修正后的 171.9 万人降至 167.9 万人，这是截至7月15号的当周达到同一水平后的最低值。从今年4月初以来，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有所下降，从历史标准来看仍处于较低水平。上周的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显示，尽管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紧俏，但总体而言，就业市场已经开始疲软，而且在短期内似乎没有翻转的迹象。据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南希·范登·霍腾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失业申请救济金的数据提醒人们，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可能正在降温，但就业市场的表现仍然相当强劲。他说，虽然美联储可能会在本月的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但就业增长需要更加放缓，才能使加息在未来被进一步免于考虑。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习近平缺席 G20， 拜登预计将在峰会上强化美式联盟。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愿意同印度合作，协助制定 G20 峰会公报；
美韩扩大遏制战略磋商，9月15号将在首尔举行；
中共政府禁 iPhone 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关切；
深圳泄洪加黑色暴雨，香港已知有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8号说，美国愿意同印度合作，协助在这个周末的新德里 G20 峰会结束时制定一份公报，但这将是一个挑战。分析人士说，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本周末在新德里举行会议时，围绕在乌克兰战争的更深层和更根深蒂固的分歧，可能破坏粮食安全、债务困境和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等议题的进展。耶伦在准备好的评论中说，他将努力争取支持，来增加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资源，协助成员国应对多重全球挑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的新的配额资源。耶伦将寻求 G20 支持等比例的增加成员国缴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资金，这将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资源，但不会立即改变股权结构。耶伦说，美国已经请求国会批准向 IMF 信托基金提供21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包含一项提供给最贫困国家，他们急需更多的资源。
美国7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6亿美元的新安全援助方案，其中包括爆破弹药、扫雷设备和火炮弹药等。法新社报道，这些援助不会立即运到战场，而是隶属于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范畴。根据这项倡议，华府将向国防工业或合作伙伴采购设备，而不是从美国库存中提取。五角大楼声明指出，这项计划将支持乌克兰战场所需，展现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华府前一天也承诺向基辅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援助，其中包括用于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120毫米贫油弹，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交付。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赫说，我们认为这些将是对抗俄罗斯坦克最有效的弹药，并将帮助乌克兰人保卫他们的领土。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华府已经向基辅承诺提供超过4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表示，第四次美韩扩大遏制战略协议体会议15号将在首尔举行， 届时将针对日益高涨的朝鲜威胁，讨论强化实行扩张遏制战略的合作方案。根据韩国外交部的新闻稿，这次会议将由外交部第一次官张胡佳、国防部次官申范彻以及美国副国务卿詹金斯和国防部副次长贝克进行2+2磋商。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年4月访美时，与美国总统拜登共同发表华盛顿宣言中提到，双方将合作有效强化扩大遏制智力。今年7月为此召开第一届核资商小组会议，商议强化对朝鲜核威慑的具体方案，这次预计将进行相关讨论。此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近期传出可能访问俄罗斯，推测最快是在10号到13号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与俄国总统普京会面。韩美双方可能借这次会议对朝鲜近期持续强化军事合作表达忧虑立场。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7号在印尼举办的东盟峰会致辞时，呼吁东盟国家团结应对在南海危险运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的行为。小马克思说，菲律宾也对在南海非法、未报告和不受规范的捕鱼活动和填海岛礁的军事化感到关切。菲中两国存在南海领土争议的同时，菲律宾总统通讯办公室指出，小马克思6号和出席峰会的中共总理李强在场边简短谈话时说，菲律宾将持续推动与中国合作，努力建立更多伙伴关系与合作。另一方面，小马克思6号在东盟美国峰会上说，美国不仅是菲律宾长期亲密和可靠的朋友与盟友，无疑也是东盟国家在国内和国际领域实现我们集体目标和理想的伙伴。小马克思还提到美日韩三国元首8月份发表的大卫营精神联合声明。大卫营精神声明点名中共在南海的非法海事声索和挑衅行动，并说，美日韩元首坚决反对填海岛礁的军事化、危险地运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以及胁迫行动。
台风海葵的残余环流为香港带来实际的暴雨。香港天文台7号罕见地发布黑色暴雨警告，多地出现淹水、泥石流、道路中断等严重灾情。港岛、九龙、新界部分地区测得24小时600毫米的降雨，几乎是全年雨量的1/4。香港几乎全程泡水。受到大范围灾情的影响，香港政府在当地时间8号上午发布极端情况。今天，香港所有学校停课，股票交易所暂停买卖，大部分交通工具也暂停营运，全程几近瘫痪。已知这场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大约110人受伤。有香港民众质疑，除了极端暴雨酿成灾害，深圳当局在8号午夜宣布泄洪，而且港府直到泄洪前16分钟才发出公告和示警，也是让香港陷入淹水困境的原因。对此，港府官员回应，没有直接关系。不过，香港在深圳水库泄洪后大淹水，令民众联想，这如同7月底杜苏芮台风为京津冀降下暴雨时，官方选择泄洪保北京和雄安新区，造成下游河北涿州大淹水的翻版。
中共扩大遏制政府职员使用 iPhone 手机，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关切。路透社报道，北京当局近几个星期以来要求部分中央政府机关职员停止在工作时使用苹果公司的移动装置。消息一出，苹果股价下跌超过3%。跟中国业务往来最频繁的美国企业之一，苹果的供应商高通公司，在几间大型科技企业中股价跌幅超过7%，损失最为惨重。几名华尔街分析师说，中方的限制措施显示，即使是和中共政府拥有良好关系，而且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大量业务的企业，也免不了受到中美日益紧张关系的影响。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对路透社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行为，在电信领域推动中国的国家龙头企业慢慢压缩西方企业的市场准入。先前，中国已经限制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等重要美国企业交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拜登预计将在峰会上强化美式联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英国第二大都会区伯明翰5号宣告实质破产。2018年以来，英国已经有5个地方政府这么做。位于大伦敦都会区南部的克洛伊顿，去年11月甚至立下两年内三次破产的记录。另一方面，串联英格兰北部、中部和南岸47个市级政府的市政利益特别小组，今年8月下旬曾经示警，未来两年，英国至少会有26个地方政府被迫发布 S114 Notice， 也就是所谓的宣告实质破产。此外，核心成员涵盖总计超过300个英格兰和威尔斯地方政府的地方政府协会评估，为了把各项服务维持在既有水平，各地方政府未来两年恐怕面临合计约3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英国预算责任局今年7月也示警，实质无力偿债的地方政府数量有上升的趋势。
欧洲央行将在9月14号举行利率决议。 CIBC Capital Markets 的分析师舒特说，欧元区经济的放缓将足以促使欧洲央行放弃加息，此举可能导致欧元进一步走软。另外，美国央行也将在9月份的会议上保持利率不变。在利率决策会议上具有投票权的达拉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罗根说，会支持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下一次会议维持利率。他是最新一位支持下一次不升息的美联储官员。美联储在7月份升息一码，美国政策利率已经达到22年的新高点，最高在5.25%-5.5%之间。稍早，具有永久投票权的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也表示，目前的货币政策状况良好，美联储必须仔细分析收到的数据，以确定联邦基金利率是否有足够的限制让通胀能及时获得控制。
投资人关注经济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的演说，以研判利率的可能走向。周四，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下跌1.70美元，或大约0.1%，报每盎司1942.50美元。MarketWatch 黄金收于8月25号以来的最低点。此前强劲的美国经济数据强化美联储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利率预期，提振了美元和美国债殖利率。SPI 资产管理公司执行合伙人英尼斯说，目前黄金仍可守住每盎司1900美元，可能是因为黄金抗通胀的特性，也考虑到油价自年初以来的大涨。市场情绪显示，美联储政策利率已经触顶，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继续支撑对黄金的需求，作为抵抗通胀上升的保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本周将在印度参加 G20 峰会，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缺席这次峰会。各界预计，拜登此行将会明确一个信息：和中共相比，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球联盟对于世界来说将会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请听报道。
本周末，20国集团领袖高峰会即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报道指出，尽管习近平不会出席 G20 峰会，但峰会的潜台词，从经济到金融安排再到地缘政治，都将是共产中国或独裁国家总体而言看起来已不像是发展中国家的可靠伙伴。目前中国大陆经济扭转的前景仍然很渺茫，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目前正苦于偿还债务。如果碧桂园倒闭，这将表明中国正在衰退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无法快速解决问题。政客指出，当拜登总统阔步进入 G20 峰会兜售拜登经济学时，中国的经济困境将成为与会者最关心的问题。路透社则分析，拜登将在峰会期间谈论多边机构，向全球南方国家发出一个信息，也就是无论中国经济发生什么变化，美国都可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凭借为世界银行提供资金以及美国持续参与的承诺，拜登也希望说服美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让他们相信 还有其他选项可以替代中共的一带一路。因为该项目虽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融资，但却让许多国家深陷债务泥潭。尽管拜登表示他对习近平的缺席感到失望，但在中国经济摇摆不定之际，习近平的缺席刚好为美国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以重塑这个华盛顿一直在努力控制的政治俱乐部的议程。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四，川普总统正式通知乔治亚州2020年美国大选干扰案的主审法官，他可能会寻求把他的案件中受到的指控移交联邦法院审理。请听报道。
根据川普律师史蒂文·萨多在周四提交的一份简短的法庭文件显示，川普总统特此通知法院，他可能会寻求将对他的起诉移送联邦法院，而为了及时起见，他的案件移送通知必须在他被传讯后30天内提交。这一30天的时间是从8月31号开始计算。川普放弃了出席当天的传讯听证会，并对他在该案中受到的13项指控提出无罪抗辩。川普律师此前也曾表示，他们将尝试将案件移至联邦法院，因为这可能有助于这位前总统通过援引联邦官员享有的法律诉讼豁免权来撤销乔州的指控。不过，法律专家大多认为，转移案件并不会使川普获得豁免，但会改变其案件的态势。如果成功，川普的案件将由一名联邦法官负责审理，陪审团成员则从乔州北部更广阔的地区挑选，而民主党的势力在那里相对较弱。川普并不是该案19名被告中第一个做出这种尝试的人，其多名共同被告已经开始寻求转移他们受到的起诉。最引人注目的是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和前司法部官员克拉克，还有另外3名共同被告也已提出了这一动议。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如果梅多斯等几名被告所做的任何努力取得了成功，那么川普和其他共同被告所受的指控也将随之自动转移到联邦法院。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